在讲义课本第十三页。好，第二品，标题叫忏悔罪业。在普贤十大愿王第四愿，忏悔罪业，业障品，忏悔业障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西藏这个七支供养里面，忏悔罪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哈。那因为第一品非常重要，所以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将近三四次开始讲。接下来可能火车要开快一点，这样子。好，请看第13页，那看第一首偈颂：为持珍宝心，我今供如来，无垢妙法宝，佛子功德海。这个是讲我们忏悔罪业有很多很多的方式。第一个要供养三宝，那供养三宝它的目的与对象是为了什么呢？第一，为了要受持珍宝心。这里珍宝心就是前面第一品讲的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就是说从第一品接到第二品，说我为了要珍贵的受持这个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我现在发愿，我要真诚的供养诸佛如来，这是佛。第二个，无垢妙法宝，这是法。这个法包含着大乘显密的教法。佛子这里是指所有的菩萨，菩萨是诸佛之子，所以叫法王子，所以他们都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海。换句话说，你受持菩提心，第一个要怎么做呢？要皈依佛法僧三宝。接下来请看第二首：鲜花与真果，种种诸良药，世间珍宝物，月溢沉静水。这个是讲我们要供养。那在西藏是这修四加行里面呢，第一，你要念发心，发菩提心，要发心的是偈颂四句，要念10万遍。那边念的时候念大礼拜。第二个要念金刚萨埵百字明，就是普贤菩萨的咒语，他浓缩诸佛菩萨的这个100个本尊咒，所以叫百字明，要念10万遍。第三个要现曼达盘，现曼达拉，一直修广修供养观想。第四个要修上师相应法，就是你修，比方说上师假如以尼玛巴红教呢，你要修，对不起，修莲花生大师的教法，要修莲师的心咒，或是七支奇景文，要修10万遍。所以四加行里面有一个要广修供养，要修曼达拉。为什么要修曼达拉？因为第一个要累积你的福德资粮，第二要扩大你观想的这个所缘境跟心量。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先介绍的这些种种的世出世间的奇物珍宝，都是要做观想用的。第二首偈子是说，我拿起所有芬芳的鲜花跟美味的榛果，释出世间种种最好的这个药材，世间各种珍贵的珍银珠宝，悦意，注意这两个字，悦意就是要以欢喜心来供养，以所有令人欢喜的这个清净的这个干净的水，水代表你的佛性，都要拿来供养。所以注意听啊，所有供养这些都是象征物。你想一想，佛菩萨真的要你这些香花灯果烛吗？佛菩萨神通力很大啊，佛菩萨也不用吃饭啊，他还要你供水果吗？所以有时候我遇到外报朋友，他说你们佛教界供水果，其实最后还不是你自己吃。我说你不了解，供养是在你自己的心啊，你若没有供水果的话，你怎么会引发你这种虔诚跟恭敬跟供养跟舍离的心呢？好，所以我们凡夫一定要透过外面具体的这些供养来，第一，累积我们的福德资粮，第二，增加你的观想，第三，扩展你的心量，这个是它最重要的。所以注意，供养所有的东西都要悦意，要以欢喜心来供养。 同样的，在佛门里面，你做志工或义工，也要有以欢喜心去做，不要呢是一种那种心不甘情不愿去做，那就不好。同样的，供养也是这样啊。这个是供养所有的香花、花、珍果、药材跟珍宝跟水，请看第三，巍巍珍宝山，禁闭宜人林，花言妙宝树，珍果垂枝树。哈、啊，接下来的文字都很美，就说还有，假如我没有这些现前的这个金银珠宝或水果怎么办呢？山河大地有很多东西可以观想的。第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观想呢，高大巍巍的呢这个山，这山里面有很多的宝石。你也可以观想远离尘嚣、宁静舒服的这个园林，还有点缀着各种奇丽花朵的珍妙宝树，以及结满了累累果实的个这种树枝、树干跟果树，都可以值得你去观想的。所以举一个例子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佛的大弟子对不对，在家的大护法就建奇缘精舍啊，对不对？奇缘精舍就是呢弟子供养给佛陀的，那是为了让他能够安身护法，而且培养人才。那我们当然现在没有这个福德因缘，但是你可以观想，哎，我把最好的山、树林、宝树跟果树呢，都供养诸佛菩萨。第四首，世间妙芳香，如意妙宝树，自身诸庄稼，给予诸珍饰。就说还有，不但是在人间，还有在天上的世间的最芬芳的香气、燃香、如意树或是妙宝树，这些不用耕种而自然成就的这个庄稼，以及其他值得用来供养佛菩萨的各种装饰品，我都虔诚供养。接下来第五首，连缀诸湖泊，诸湖泊月影美天鹅，浩瀚虚空界，一切无主物。这个呢意思是说还有呢这个点缀着种种莲花的大小湖泊，还有在湖中唱着声音美妙非常悦耳的美天鹅。你一定会想，很奇怪，怎么这两个也提呢？我告诉你，这有印度文化的背景，因为印度非常非常的热，到夏天的时候四五十度，那哪时候对他们来讲是天堂呢？躲在森林里面，树有湖泊有天鹅啊，那简直是人间仙境。所以在印度的文学里面，跟早期的佛教的这个文学的这经典里面，你会常常看到呢，他提到这两桩事。西藏也继承这个传统，西藏这个你想想看，西藏仰看到的就是广大无边的虚空啊，常常看到彩虹啊、闪电啊。西藏没有像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树林啊，他们都是游牧民族，所以他可以常常看到湖泊，对不对？那能够看到天鹅的话，在他们来讲呢也是非常吉祥的。好，最重要是说，观想是在第五首的在后面两句，我用尽浩瀚虚空法界所有一切没有主人但是是最美好的事物，我用它来作为观想供养诸佛菩萨。所以下面第六首说，一元敬奉献，摩尼诸佛子，祈请圣福田，悲悯那无共。啊，最重要再把一元这两个字画一下，就说我要用我的意识来观想，来缘起我们上述所有的一切珍宝，一切的大自然美观，然后我真诚的由内心里来贡献呢，供养谁？释迦牟尼佛以及一切诸菩萨。虔诚的请求诸佛菩萨慈悲的怜悯我，接受我的供养，而且呢接受我这个真诚的这个献礼，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假如你看西藏的密勒日巴传，其实西藏啊，他们有很多人假如没有金银珠宝，他用什么呢？ 用河边或湖泊捡来的石头把它观想。当然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台湾的西藏佛教啊，是修西藏佛教的人是很有福报，而且之前要修之前更要有大福报，买的念珠法器啊，买八宝啊，八吉祥都是金银珠宝的，当然那是大福田哦。不过最重要是在你的心是不是有意愿，有欢喜心，它摆在那里不是给你好看，是要那里生观想的用的。至于怎么观想待会我会讲。好，那我们说过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啊，他是在五浊恶世里面啊而成佛的，所以我们又在这个佛陀这个时代听到教法，我们第一个不管你学任何的法门都要虔诚的感谢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佛子就包含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好乃至于八大菩萨，他们的悲智怨恨都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接下来看第七首，福薄我贫穷无余堪供财，祈求慈护主啊，利我受此供。他说因为我数世没有曾经修过福的因缘，所以我非常的贫穷，可怜到我丝毫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供养三宝的财物，但是啊，慈悲的诸佛菩萨祈求你加持我，为了利益广大的众生啊，我有这颗菩提心啊，因为我的菩提心广大无边，所以纵使我拿一块石头来供养您，那个心量都是尽虚空骗法界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台湾看到那个曼达盘我们都放了金银珠宝，在西藏里面你知道吗，他们一般都是放白米，若没有米是拿什么，放沙子一样功德很大的，最重要是在他的观想、哦、所以举一个例子好了，在普门品里面，这个当释迦牟尼佛应无尽意菩萨请问说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观世音，他讲了很多他的功德名号，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最后这个无尽意菩萨就非常欢喜嘛，那立刻就把自己的这个脖子上的这个金银珠络把它剥下来要供养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可观音菩萨立刻拒绝啊，你看菩萨不会说哎，越多越好菩萨没有贪心啊，菩萨当然观音菩萨很慈悲啊，他也很谦虚，他说我不堪受供养，可是呢无尽意菩萨就说啊，就说就是呢祈请啊，说众生很苦啊，而且是向释迦如来祈请啊，如来就告诉说释迦牟尼佛说观音菩萨你应该接受他的供养，因为众生需要你的护念，你要慈悲给他种福田，所以因为佛的叮咛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接受，可是观世音菩萨接受以后呢，他反称分成两分，一分供自己的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分呢供多宝佛塔。本师释迦牟尼佛代表现在佛，多宝佛塔代表过去佛，你看连观世音菩萨他收了供养以后他还会广修供养啊，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哦、接下来好再看第八首跟第九首，请做一个记号，这是这一品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两首偈颂。什么叫做真正的这个广修供养呢？最重要是要供养我们自己的身心，请看第八首，愿以无身心横现佛佛子，恳请哀纳受，我愿为尊仆啊。他说我发愿以我的全部的身心尽未来际永远不断的贡献给大慈大悲的诸佛以及诸佛的弟子，就是佛菩萨，我愿意学习他们过去的愿力跟菩提行，恳请能够接受我虔诚的祈祷跟微薄的供养，我发愿做他们诸佛菩萨生生世世的奴仆，而且依着他们的教法而去遵循他。好，请看幻灯片。所以在我们楞严经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做将此对不起，下面一章，下面抱歉，在楞严经里面讲将此身心奉承刹，逝者名为报佛恩、啊、就是这个的意思。第八首跟第九首楞严经这个 阿难尊者说，我因为佛陀救了我，用大佛顶的手楞严咒，我发愿把我的身心奉献给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诸佛乘刹的诸佛以及一切的众生，这个尽心尽力了为佛教为众生，这是真正的示明为真正的报诸佛的恩德，跟这个第八首跟第九首的偈颂是一样的意思。请看第九首，尊祭慈摄护，立身无却故，远罪净身心，誓断诸恶业。就说我自然念念的祈祷一切诸佛菩萨慈悲的接纳我的供养，以及慈悲的护念我，所以我为了要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我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面毫不会畏惧，没有任何恐怖，勇往直前。接下来我要怎么做呢？要让自己身心清净，这个净化自己一切的罪恶，而且发愿誓断，就发愿断除一切的恶业，而且永远不会再造作恶业的。这个就是第一个，为什么忏悔我们要先供养。好，那好，这个讲到忏悔，好，再看幻灯片，看到刚才的那一章，所以普贤行愿品有讲忏悔业障。好，他说普贤菩萨曾经告诉善财童子说，什么叫忏悔业障？菩萨自念呢，我过去在无量劫生死劫当中，由于自己内有贪嗔痴三毒的烦恼，外呢发了很多身口意无量无边的恶业，所以我们造作了很多重罪。这些恶业啊，假如你仔细观察呢，那是无量无边的。可是呢，这些体恶业呢，虽然是无量无边，但是以究竟义来讲，它没有体性的，所以它净虚空呢，都假如啊，它有体相的话，我们一般人把它执着有体性的话，那净虚空遍法界都不能装受。换句话说，这个无量的罪业，虽然我们不幸造了，但是它是空性的，我们一样能够忏除。接下来怎么做呢？普贤行愿品就说了，请看幻灯片，说我今悉以清净三业遍于法界即为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后不复造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假如你没有时间抄，你可以查一查普贤行愿品的经文，第四愿忏悔业障。好，请看我现在以清净的三以业，清净的三业，什么是清净的呢？就是有真诚的心，恭敬的心，而且有恐怖的心，知道自己错了。那因为呢，知道自己呢，假如我不忏悔的话，将来我造这么多罪业，一定会在六道里会轮回，所谓这万岁万万岁啊，无量劫都无法出奇。所以你会产生恐惧心。第二，我也很真诚的清净的心祈求只有诸佛菩萨的大愿力可以摄受我，所以你的心就身口意三业可以清净。那所要忏悔所礼拜的对象是什么呢？遍于法界净虚空遍法界，像极为乘刹这么多的一切诸佛一切菩萨，表示所言尽是广大无边，这样呢，我都真真诚诚的诚心昼夜的要忏悔。忏是到知道自己 错了，悔就是永远不再造，所以后不复造，有没有看到？诚心忏悔，后不复造，要发愿我永远不再做。可是这个有时候不容易，对不起啊。我们刚才前面讲过，有时候你知道自己造了恶业，忏悔完了以后放声大哭了，下次碰到境界呢，哎，习气又来又犯了，那是什么？那是因为习气深重。所以要做到这个后不复造，就永远不再造，这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有什么办法？继续忏悔。 可是有忏悔跟没有忏悔是有差别的。比方说你造了一个，随便比喻啊，你说杀生，那你懂得忏悔的话，你刚开始你的恶业或恐怖心可能有十分，因为你忏悔的功德力会让自己心得清凉，所以呢，那后来呢，你这个本来有十分重罪呢，可能就变成八分，那你就有两分清净心了。接下来你可能遇到习气的时候又会再犯，没有关系，再忏悔，所以你可能有三分、四分，四分的清净心，可能还有六分的习性。但讲这个意思不是告诉你说，好吧，那没关系，我还有机会，下次呢，这个做错了再回来忏悔，不是要让你有这个取巧的心，而是告诉你说，要转变自己多生多劫的习性哦，是很不容易的。你是必须要发起广大勇猛的心，昼夜精进，敬畏来际，永远不疲不厌的忏悔。所以为什么连菩萨都要修忏悔业障？刚才讲说嘛，净虚空遍法界无量劫所造的罪业是无量无边的。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在无量劫里面呢，也造了很多很多的善业啊，对不对？所以你会闻到佛法啊，你会想要知道修行啊。好，所以呢，我会建议各位，错了继续忏悔没有关系，一直去忏悔，总有一天等到你忏悔的心念有五分，业力五分，乃至于清净的心有六分，恶业有四分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忏悔得清凉的果报，你会知道让自己身心清净。所以要后不复造，这是指发愿求佛菩萨加持，让我们永远不要有恶缘再造。好，接下来很两句话很重要，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就说忏悔跟持戒是一体两面的。很多人他边忏悔，可是呢为什么还会继续造，是因为他持戒的功德力不够强。还有恒住境界，这是指持戒，所以戒是很重要的，你努力的去做一分就会得一分的受用。纵使你没有受五戒，但是我还是建议你，这佛弟子受了三皈依还是要朝五戒去做，五戒完以后要朝八关斋戒，八关斋戒要朝菩萨戒去努力。最后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就是说除了持戒之外，你还要呢这个积聚福德资粮，尽心尽力去累积一切的所谓的善法，一切善功德，这样子才能够转化你的恶业，这样子才叫做圆满的清净忏悔。好，所以这个是普贤行愿品讲忏悔业障的一个经文。最后他讲虚空无量无边啊，众生无量无边，所以我敬未来际的忏悔呢就无量无边啊。所以普贤行愿品每一愿都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换句话说，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念念要去忏悔啊，那个忏悔心呢也是要这个每天每天的去学习跟受持的。接下来再回来看这个第十四页，好，第十颂。刚才讲是要供养身心，现在就想来讲接下来供养。怎么供养呢？我想这个经文很容易，因为我们台湾佛教徒几乎大家都做到了。好，我就讲快点。第十首，富裕一境是金地亮金亮盈盈，宝柱深月意，珠盖平闪烁。富裕就想说在一个清净的净室里面，因为我们用这个芬芳的香气来庄严它，所以然后呢其中我们在地板铺满各有种种装饰的晶莹剔透的水晶地板，耸立着赏心悦目镶着宝石的石柱，悬挂着闪烁耀眼的珍珠宝盖。这就是说描述你的佛堂啊，供养很庄严。十一首，贝珠珍宝瓶盛满妙香水，洋溢美歌乐，请佛佛子玉，说设置好很多美好的宝瓶，盛装着各种令人喜悦的香水，洋溢着种种优雅的歌乐， 然后呢，以这些来祈请诸佛菩萨到你这边来接受我真诚的沐浴。当然这是观想啊。接下来第十二首，香薰集结净，浴巾饰其身，饰以复线上，香集妙色衣。就说假如你有佛像帮他洗浴沐浴，就像我们讲浴佛一样，擦过以后呢，然后用微妙的香去熏，而且让它保持干净，甚至用世间无比最干净的浴巾擦拭他的身体，或擦拭佛的这个佛像或铜的身体，然后让他献上最好的香，最好最庄严的衣服。所以你若看到拉萨或者布达拉宫很多的大的佛像，他佛菩萨呢都有穿衣服的，对啊，那也是供养妙色衣。接下来第十三首，亦以细柔服缀身庄严物，庄严普贤尊，文殊观自在。同样的，我也用各种质料非常柔细的布做成的衣服，还有上面装满各种微妙的珠宝，为的呢，目的就想庄严诸佛菩萨的这个佛像。哪些诸佛菩萨呢？当然在寄送里他没办法全部提，他就提到文殊、普贤、弥勒还有观自在菩萨。一般西藏呢都是用八大菩萨做代表啊。接下来第十首，第十四首，香遍三千界，妙香涂肤皮，犹如纯炼金，发光诸佛身。就说我要用香，我香有多少呢？遍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最好的香都通通在抹在呢这个涂肤笔，这里的笔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佛像的身上。世上佛菩萨才不要你涂他呢，对不对？他的佛菩萨本身就可以放光啊。但这是一种借这个机会升起我们供养忏悔的心。那都把佛菩萨，古印度的佛像都是用铜做的，然后呢西藏的佛像很重视要装藏啊，装藏里面就是放咒语啊或是珠宝，然后他认为呢透过一个仪式，所以西藏的开光是真正是有开光仪式的啊，这有他的仪轨，因为他必须装藏，装珠宝念咒，然后呢然后再开光这样子，然后再请你的上师加持，那诸佛菩萨加持这位佛像。那当然我们显教呢就比较没有装藏，所以你会发现台湾所做的佛像大部分要么都是实心的或木雕的，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的佛菩萨中间还东西是空空的，对不对？好，这是文化不同，但是事实上供佛的意义是相同的。所以印度跟西藏他们的佛像都是用铜的或是鎏金的，然后呢镀金，让诸佛看得闪闪发光，目的是什么？庄严之外也让自己观想用。接下来第十五首，于诸圣供处，供以香莲花、曼陀青莲花及诸妙花蔓。我要向我最值得恭敬供养的诸佛菩萨，献上一切非常可爱芬芳的莲花，还有曼陀罗花，或叫做青莲花。那用各式各样的花把它做成花蔓。那这种花环呢，现在这个习惯是保留在泰国跟斯里兰卡。你到泰国去的话，你会发觉哈，他们不在乎每天都采很多很多的鲜花。有些国家会觉得，哎，奇怪，你这个好像不太环保。可是，在泰国哦，最庄严的是把花，一大早他们去采花，会用线把它串成花蔓。现在印度跟尼泊尔还可以看到习俗哈，我们中国就很少说佛有没有给他挂一个花蔓，对不对？可是在泰国跟斯里兰卡里面是很特别的，甚至有机会你去看到泰国的话，他们为了要保护是这样，中间的那个佛表示是金佛啊、玉佛或者 是铜的镀金的呢，他是不让你挂，旁边呢这个造了很多很多的小佛像，一排十个，通通都每个可以让你去挂。嘿，就是说这是要圆满这个印度他们有用花串成的花蔓，用花蔓来供佛的这个习惯。接下来第十六首，嘿，意现最圣香，香 一节香云，复现诸神朽，种种妙饮食。我也要向诸佛菩萨献上最好的香，这个香，这个香处呢，肆意弥漫，要观想它结成一种香云，这个是很重要哈。这首偈子你可以画个记号，这是修行的方法。然后这个香云能够装着各种神奇美好的食物，让它上升虚空，然后遍供一切一切的诸佛。那香把它观想成香云，香云这个云代表空有不二，在华严经里面也常常又讲到云。我们每个人都看到哈，天上有很多云，云当然以现在科学来讲，我们是很多啊，大气啊，还有水蒸气啊，种种结合而成。那这个所谓雨滴累积多了，它就会变成下雨。所以云就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它云有各种形状，风一吹，云可能变成小绵羊、巧克力，或变成各种情况。所以云是众缘和合而成的。但是呢，云本身没有实体，代表空。假如你有机会去坐呢 helicopter， 比如说直升飞机啊，有机会你飞到高山的话，你伸手去摸摸云，其实一摸云是抓不到的啊。当然你不可能搭飞机啊，现在飞机事件啊太多了，大家吓死了，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机会的话，你伸手去在高山爬山后，看到所谓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时候，你不妨伸手去抓抓云，云是抓不到的。所以换句话说，远远看云有一个形状，这代表有；近看伸手去抓，抓不到，这代表空。所以云代表空有不二。因此我们在供香的时候，有些人念咒或是念偈子，你要观想你的香慢慢变成很多很多的香云，云当中装满了很多金银珠宝或各种食物。比如说佛门里面有上供，有没有上供的时候，为什么要上供十方诸佛啊？要供六盘，就是去观想，透过这个我虔诚念偈颂，还有用云的观想，香云这个观想的方法，把这个六盆菜代表六波罗蜜，上供十方一切佛，下供十方一切六道众生，这个是他修行的关键。好，所以我不知道各位莲友，假如你有佛像，你早晚在家里，当你上香的时候，你念什么？念佛菩萨名号吗？也很好。或念念咒吗？也很好。好，我介绍一首夏莲居老居士写的偈子，这首偈子很好。后面，佛罗教育基金会也有出夏莲居老居士的《莲公大士敬语》，其中他写了这首偈子。很多年前我看到。从此以后呢，我在供香的时候，我念是这首偈子，写得很好，可以供养大家。他说：愿此香花云，随心遍虚空，供养一切佛，经法贤圣贤众，普熏诸寒士，咸发菩提心，念佛生极乐，还来度有情。这个偈子写得非常好啊，很精简，你可以把它背起来。好，我解释一下。他说，当你在上香的时候，要专注念这个偈子，先把它多念几遍，然后念的时候就观想说，愿我现在一片的馨香，燃向这个香花灯果，全部结成彩色的云，随着我的心量观想而遍满净虚空，遍法界。而且呢，我可以供养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我也供养经法，就是佛法僧哈，经法一切呢显密大小乘各种教法，还有圣贤众，圣贤众包含声闻菩萨各种的诸佛菩萨众。然后呢，希望呢，这是上供一切佛法僧，下呢普熏诸寒士。普就是下呢，普遍的这个熏摄受一切的诸寒士，寒士就是指各种有情众生，因为每个众生都有着所谓的这个意识心，所以诸寒士就是其实是诸有情的意思。 上供一切诸佛，下供一切众生，都希望先发菩提心，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依我这个香发云的观想跟供养这个缘来发起殊胜的菩提心。当然夏老居士学禅净密，最后他导归净土，他说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正道不退转了以后，道驾慈航呢，再来广度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好，这是一首非常非常好的偈子，幻灯片不要关，让大家抄一抄。你若没有抄的话，也可以去请夏莲居老居士的这个莲公大士这个敬语啊，这里面他有这首偈子，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第十六首就说，最重要，刚才讲了这么多，你用了最好的金银珠宝，布置最庄严的佛堂，供最好的佛像，用了香花灯果烛供养，那每天供养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要你好好依这些东西来广修供养，第二，忏除你的罪业，累积你的资粮，最重要的是要你升起心中这个真正重要的观想。所以你可以依这首经者叫随心遍虚空啊，对不对？依你的心，边在供香的时候念这首经子，然后呢也做广大的供想，广大的观想，慢慢这首偈颂你念熟了哈，你会升起很大很大的加持力的。好，接下来再看第十七首，意现金莲花，其列珍宝灯，香敷地面上，散布月异花。就是说我除了供养这个在结成祥云之外，可以观想出各种美好的食物，也观想呢我献上各种整齐的金莲花，而且这也献上我有很多珍宝所装饰的这个花灯，并且用香抹过所有的地面上散布着种种可爱的花，为了就是要赞叹诸佛。第十八首，广厦扬赞歌，玄珠耀光泽，严空无量事，意现大悲主。我也要用无限宽广的宫殿啊，因为古人呢最有福报的是帝王，帝王住的是宫殿，然后宫殿当中还洋溢的各种美妙的音乐，这个来赞叹诸佛的功德。而且我还要用悬着各种的金银珠宝，光闪耀亮丽的这个光泽，还有数不清无量无边空中的各种装饰品来献给而且供养大慈大悲的诸佛菩萨。接下来第十九首，金饼称宝伞，周边最美事，行庙及庄严，常展供诸佛。这是讲我们要供伞盖，就说伞盖用金饼撑起镶起了金银珠宝的伞盖，旁边呢庄严着种种令人欢喜的事物，形状非常的微妙，看起来非常的华丽，我也要经常用这种伞盖来供养诸佛。接下来二十首，别此意献供，悦耳美歌乐，愿喜有情苦，月云常驻留。此外我也要献上最殊胜的微妙的音乐和赞颂，但愿这个歌声能够组成为微妙的这个音乐云，就像佛门里面常常唱的偈颂啊，或是赞歌。最重要的目的是下面两句话，我发愿，愿此所有一切广修供养的功德，能够消除一切有情众生的忧悲愁苦和苦恼，而且呢，希望呢，这些喜悦的祥云经常飘临在诸佛菩萨的面前。接下来二十一首也是很重要观想的重点， 唯愿珍宝花如雨续降临，一切妙法宝灵塔佛身前。我发愿在观想的时候，愿珍珠珍宝花朵种种的这个供物，就像下雨一般，从天空无量无边的相续不断的降落下来，飘落在一切经典三宝法宝之前，也飘落在一切佛塔和雕塑绘画的佛身的上面。啊，这点很重要，就是说在西藏的观想里面，这点它是常常用的哈。就是当他供养诸佛的时候，他是这样，就是用自己的嘴巴放光，透过念佛跟念咒祈请一切诸佛菩萨莅临。然后呢，诸佛菩萨也非常的欢喜，所以诸佛菩萨呢也像那华严经跟法华经一样，欲天曼陀罗花，诸佛菩萨也放光，那诸佛菩萨放的光也照在自己的身上，也照在一切众生的身上。那我们所供养的这些东西啊，通通变成云，也像雨滴一样，在三千大千世界通通呢像这个雨天曼陀罗花一样，好像这个所谓的像莲花飘满的大地一样，是供养诸佛。那这些情况呢，其实你再去看维摩诘经或法华经或是华严经的时候，每当佛菩萨讲经说法，一切众生啊，天女啊或天子啊或诸佛菩萨，他听到非常欢喜的时候呢，他会就拿香花灯果烛往虚空一丢，然后所有呢都变成花，花还凝结成变成宝盖，然后在虚空中旋转，然后因此呢虚空中旋转里面就好像下雨一样，就是呢透过这样的加持，一切的所有众生都得到利益。西藏是常常用这样观想的。但是这里有人就会问哈，这就是为什么西藏他们要花很多哈，刻那个八吉祥啊，八吉祥甚至用最好的这个玉啊或是各种金银珠宝来做而供在佛前面。那有人就曾经问我说，师父啊，用了这么多的东西来供养诸佛菩萨很好，但是为什么不把它供的普通一点呢，然后呢把那些钱拿去救灾啊，或是是造桥啊铺路啊，那不是做更多的功德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回答要分两层。第一，你去看西藏，西藏的大殿或佛像都是金碧辉煌的。泰国，对不对？皇宫啊，国王下令建的玉佛殿啊，跟金佛殿也是金碧辉煌。有人就说，这个真的有功德吗？有，在他的发心。因为佛经里面讲，凡是你一念真心，你供佛、供法、供僧、造像、供舍利塔，乃至于建大殿、建柱子，你的一念真心希望正法主事，利益一切的众生，它都是有功德的。但是假如你会觉得，哦，我不欢喜做这一类的功德，我喜欢把这些钱继续真正是做在譬如说慈济，或是济世救贫，或是做医药，或是救济贫苦的小朋友，给他奖学金，你一念真心发大悲心要救度一切众生，而且目的是将来希望他学习佛法而解脱成佛，你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说广修供养，广修供养有两层，世俗地上用香花灯果烛供佛菩萨，乃至于你自己的房间有供佛像跟没有供佛像是不同的。就像普门品讲，你供观世音菩萨，对不对？虔诚礼拜供养，然后早晚点香，你知道吗？你的功德等于供62亿恒河沙菩萨的功德是一样大的，因为观音菩萨的功德力很大，所以你早晚有这样烧香，你的福德啊、智慧、你的这个资粮都会一直累积的。不要小看这些，这是佛菩萨教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诸佛菩萨都看众生很苦，这些我们修行的方法看起来一点点，但是你若会用心的话呢，都可以说在最短的时间内，因为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呢，能够累积最大的福报、最大的功德。同样的，念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力？第一，佛菩萨的愿力， 比如念普贤行愿品，这是普贤菩萨以及华严海会诸佛菩萨的愿力加持你。第二个，经典本身会念久了会让你开悟，法力本身不可思议。第三，你很虔诚的受持读诵，你修持有修持的功德力。所以佛力、法力跟功德力三个加起来，就如同经典所讲的功德力是广大无边的。所以这个不要去怀疑，而要反过来想说，这是诸佛菩萨是大慈大悲，看到所有的众生，对不对？不可能再像过去诸佛一样啊，生生世世无量无生阿僧祇劫，再去累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功德。那你要累积到哪时候啊？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想过这个问题啊，不然阿弥陀佛干嘛要发一个大愿，说到我诸到了极乐世界来聘供诸佛宴呐？难道阿弥陀佛不知道吗？阿弥陀佛过去他当法藏比丘的时候，也是生生世世无量劫积功累德修的，但是他也知道。不是每个众生都能够像他这样有这样的福德因缘啊，而且不是每个众生啊生生世世呢都被不被淘汰的，大部分众生都被淘汰了，对不对？碰到困难就退转了。所以他要想无尽的大悲心，无我利他的大愿力，诸佛菩萨都会想有没有一个方法能够让众生最快速的方法呢，而得到累积福德资粮。有，所以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殊胜，在一弹指之间，在一个吃早饭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可以遍供十方一切诸佛？第一个，修最大的福田；第二，你供养一切的诸佛的时候，你可以给勤法，所以修最大的智慧，在最短的时间让你修大智跟大福德，当然你福慧圆满就很容易快速成佛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一往生的人很容易的很快速的能够证到不退转，而甚至为为佛所受记，这是有它原因的。对不起，所以我讲的这个用意是说，透过诸佛菩萨所教我们的观想的方法，哇，好好受持念佛的名号或念咒语，或是依教奉行去读诵一些经论，是最快速最具体而且最有效的方法。目的它在转化你的心念，不要因为某些人说哎呀你读了那么多经有什么用吗，众生躺在你旁边死了你都没帮他，你哪有功德？你说有，我用我的心念，我不但帮他，我还帮幽冥界众生，还改变所有整个磁场跟能量，你怎么知道没有功德呢？好，凡夫往往就是跟世俗人一样，只看到说有看到的他才相信。同样的，我现在发现有些佛弟子的眼光也非常的世俗化，而且也具体化。为什么？只相信看到的，做到了他才会认为有功德。不要忽略了过去诸佛菩萨都依这些很好的修持方法，在最短的当中忏悔你的业力，发你广大的愿心，而且呢转化你的心念，最重要透过你的观想，你常常去做，常常去做，常常去做，那呢是会不可思议的。因为每一个人众生都有佛性，所以有时候我碰到众生很苦的时候，他若能相信的话，他跟观音法门有缘，或地藏经有缘，或普贤行愿有缘，对，我一口气都会要求他发心念个三千部吧。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希望你有一个目标，好好去努力的时候，你常常受持读诵，再加上观想，你就会得到真实的法益。好，所以供养大殿跟供养这个济贫救灾，功德是平等无二无别，最重要是在你的菩提心。好，好，接下来再看22首最重要的无上供养。什么是无上供养？记文22首说，犹如妙吉祥，昔日供诸佛，无意如是供如来诸佛子。就说就好像文殊师利菩萨，他又名妙吉祥菩萨，就好像，当然他这里面是寄送哈，那他提到某一个菩萨，其实就是都包含八个菩萨在里面，就是文殊、普贤，然后观音、地藏、虚空藏、金刚手、弥勒菩萨等等八个菩萨。就说就好像 文殊普贤诸菩萨一样，他过去以他虔诚的心来供养过去诸佛，同样我也要随顺如是的去学习供养诸佛如来跟诸佛弟子。所以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什么叫最大的供养呢？嘿，心愿行解悉同诸佛，这是最大最大的供养。在普贤行愿品里面，他有讲过很多很多的供养啊。比方说，好，普贤菩萨曾经告诉善财童子说，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就是依法供养是最重要的。所谓一，如说修行供养；二，利益众生供养；第三，摄受众生供养；第四，待众生苦供养；第五，勤修善根供养；第六，不舍菩萨业供养；第七，不离菩提心供养。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请大家查一下普贤行愿品经文哈。我要讲一下，最重要是第七个，不离菩提心的供养。当然你依教奉行也是供养。第一个我简单说哈，如说修行供养，比方说妙法莲华经里面就曾经提到说，有一种菩萨，他发了大乘的菩提心，但是他没有缘利益众生，可能他口才不好，也没有文笔，所以他怎么办呢？就到深山里去，为了利益众生发大乘的菩提心，他昼夜念妙法莲华经，然后观想所得到的功德回向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这个也是菩萨。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没有出来深山哈、都一直待在深山里面修行的就不是真正菩萨。最重要不是在看外相，他的修行看他的发心。而且我常常说，佛教所度的不是只有人类而已，它是度九法界的众生，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乃至于看得到了看得不到的，直接间接的幽冥界众生，它都度的。所以第一个，如说修行供养；第二个，你要不疲不厌的在世出世间呢，能够利益众生，也是一种供养。第三个，摄受众生供养，就是尽心尽力啊，这个帮助众生，而且引导他来学习佛法，这个也是一种供养。所以他讲了七种供养，最后最殊胜的供养是什么？永远不离菩提心，生生世世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是最大最大的供养。所以这个二十二首这首偈颂就叫做无上供养偈。那什么叫做无上供养偈呢？嘿，我个人体会呢，这几个字，嘿，供养大家，叫做心愿行解悉同诸佛。就说其实佛菩萨不需要你供养他。那我们讲了那么多，就是说为什么要忏悔业力，忏悔业障之前你要广修供养，而且要加上观想，最重要呢是要发起你的菩提心。第一个心，你的心要能够升起菩提心；第二个愿，要有愿菩提心、哦、诸佛菩萨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大愿。第二个，有了愿菩提心以后还要去实践行。第四个，最后你得到呢见解，跟佛一样。所以在法华经里面说，佛为什么要出世呢？就是要开示悟入嘛，佛知佛见，对不对？开示悟入，佛知佛见。等一下，这些就是说我们真正的供养是要常常问你的存心，你所发的愿，或你的行为，还有你的见解，是不是悉同诸佛，是不是跟佛菩萨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你想想看，你的存心是不是常常像法藏比丘一样啊， 然后你的所有的愿力是不是也像四十八大愿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你说，若是你想拜佛的话，你可以呢拜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啊，这是很好。我自己也拜过，以前进修结要无量寿经还没有开始流这么广为流通的时候，我自己在教定的时候，我就曾经想，哎，阿弥陀佛这么好，那我怎么样拜呢？你就合掌，我做佛时，你就观想我就是自己是法藏比丘，然后你常常拜四十八大愿，不但发愿会忏悔，而且你会忏除罪力，你最后会拜到这个四十八大愿是这样，像呢净虚空遍法界重重无尽一样，就跟华严经的境界一样。那个愿力呢，会在你心中像一个很大的动力，推动你遇到再大的困难都勇往直前，一直行菩萨道。第二个，要常常反省我们自己身口意的行为，还有你要透过闻法去问问你自己的想法看法是不是等同诸佛，佛知佛见。所以心愿行解真正同于诸佛，纵使你不供佛像，不拿香，不拿花，十方一切诸佛啊，还是悉知悉见的，诸佛菩萨都知道你的心念的。好，所以《妙法莲华经》才讲说，佛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世间呢？他的目的一大是因缘，就是要开示悟入佛之佛见。好，这是《妙法莲华经》的全部的这个精神。第一，开示。第一个，好像佛菩萨像一个宝藏一样打开啊，要让众生了解。所以在《法华经》里面，佛也说，当他成佛的时候，他是不想为人间说法的。他犹豫21天都在入禅定当中。最后呢，大梵天王跟诸佛菩萨，梵天王有神通，在祈请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要长短法轮，所以佛就决定要为众生开导，还有展示他所悟入的真理。第二个，引导众生要能够觉悟，最后进入这条让他成佛的大道。所以第一个要问啊，佛知佛见。所以知见知见，第一个学佛知见很重要。在原始佛教里面，八正道我常常讲正见第一嘛，对不对？大乘佛法法华经也是讲佛知佛见很重要啊。你唯有知道佛知佛见方向走对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一佛成嘛，对不对？好，所以最后这22首偈子呢叫无上供养。我个人体会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什么是无上的供养呢？就是常常问自己，心愿行解悉同诸佛，那你就是最大的供养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吧。